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24号礼拜五，现在是由志军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地女金砖峰会、 G7 北约峰会不放过习近平。侮辱黑人事件发酵，马拉维中使馆外发生民众抗议。中共驻法使馆大外宣惹是非，被法国网民批评。新西兰夜空出现神秘螺旋蓝光。两个月连续套现22亿，前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要走佬。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近来在外交上全面受挫，处处挨打。作为征战，中共6月22号主导了金砖五国的线上峰会。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首脑都有出席。习近平在这个工商论坛开幕式上面作演讲，除了例行指责西方国家迷信实力地位、扩张军事联盟之外，还不失时机力挺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媒体说，乌克兰战争之后，普京就很少在国际论坛上露面，这一次通过金砖峰会重返国际舞台。习近平在会上批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等等。普京亦都趁机宣布，正在积极将石油和贸易转向金砖国家。但是中共在这次峰会上面并不是称心如意。习近平想利用今年的峰会做平台，凸显他努力建立有别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另外一条出路。而印度就唱反调，表示将会确保峰会的任何联合声明基调是中立性的，阻止中共利用峰会反制美国及其盟友的宣传战企图。6月23号，中共外长王毅紧急会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表白中印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伙伴，相互不构成威胁，为彼此提供发展机遇。中共对中印关系的不安全感表露无遗。而在西方阵营，七大工业国 G7 峰会和北约首脑峰会在这个月的26号到28号连续登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G7 和北约将会针对乌俄战争持续对俄罗斯施压，同时密切关注中共的动向。虽然西方认为俄罗斯仍然是联盟最严重和即时的威胁，但是中共的威胁也都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美国官员表示，北约将会在马德里举行的联盟峰会上面宣布欧洲力量的新部署，以加强北约的防御和威慑。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说，将会为北约商定一个新的战略概念报告，而且将会首次讨论中共。在这种情况之下，北约欢迎亚太伙伴、澳洲、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领导人首次参加峰会。斯托滕伯格指出，北约需要认识到中共正在大量投资新的现代军事装备，包括扩大核能力、投资关键技术，并且试图控制欧洲的关键基础设施。另外，中共对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利益和安全构成了挑战，这个也都影响到北约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里面应该如何反应。南德意志报日前指出，习近平在69岁生日的这一日和普京通了电话。通话之后，双方官方的新闻稿内容有所不同。报道说，从细节上面可以明显看得出中共政府走钢丝的难度。一方面要显示对莫斯科的忠诚，以赢得共同对付西方的联盟。另一方面，北京又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被认可为一个促进和平的大国，同时避免成为国际制裁的对象。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双重游戏是玩不持久的。中国大陆人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在当地民间积累越来越多的不满。华裔男子陆克因为制作涉嫌种族歧视和剥削当地儿童的短片，被马拉维警方逮捕之后，大批感觉受到侮辱的马拉维民众涌向当地中共大使馆抗议。6月21号，当地多个组织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去到马拉维首都 里朗威的中共大使馆提交诉状。据马拉维当地媒体报道，示威者要求将当事人陆克带回马拉维接受审判，希望中共政府及组织以财政和教育的方式给受害儿童和他们所在的社区提供足够的补偿。他们还要求马拉维政府和中国合作，收回陆克利用虐待儿童所赚的利润，将其投入儿童教育信托基金等等。示威者将诉状交给当地中共大使馆发言人。中共大使馆目前尚未有公开回应，但是此前曾经声称会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据了解，今年三月，中共和马拉维刚刚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但是中共的利益诱惑也都挡不住当地人的反中情绪。中共过去几十年来在非洲积极扩张，和西方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资金和专业知识相反，中共主要是索取当地的原物料、原油、投资和贸易伙伴，甚至进入安全和军事区域，引起当地的反弹。例如肯亚副总统鲁托6月22号就在一个经济论坛上面表示，若果他赢得了8月份的总统选战，他将会将某些从事零售买卖的中国人赶出去，以免他们抢走本地人的就业机会。他说，中国人在这里烧烤粟米卖移动电话，我们会将他们所有人驱逐回他们的国家，这些工作留给肯亚人。他并且强调，依照法律，有些程度的商业活动是不允许某些来自中国的人从事的。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共战狼外交又开始撩起是非。中共驻法国大使馆日前在推特上面推出三部法语影片，题目是《台湾不是乌克兰》。影片一开始摆出赵立坚和王毅的影像，女主播用法语解释为什么要制作这个主题的影片。她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一些政客鼓吹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部分西方媒体和专家呼吁蔡英文要学习泽连斯基。然后女主播按照中共的说辞辩称话，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乌克兰问题是俄乌之间的争端，是两回事。又声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质问美国操弄台湾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用事实给出答案。但是中共的这些宣传，法国的网民并不买账。他们批评说，中共大使馆不懂历史，也都不懂法律，不顾及台湾70年的事实。网民杨辉雷德指出，通过以事实为依据，我们注意到至少从1949年开始，北京通过的任何法律都没有适用于台湾，而台北通过的法律就适用，所以台湾实际上已经独立了70几年。有网民放出蒋介石正在度嘲笑的相片，也都有人摆了一张所以你同意台湾是一个国家的相片。还有网民将影片一开始中国和台湾都被中国国旗覆盖的图片，修图为台湾的国旗覆盖在整个台湾和中国的领土。法国台湾协会会长薛雅剔就认为，中使馆这个毫无新意的陈康南调影片，目的是打击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他批评中共，一个自称泱泱大国的国家，行事却总是如此荒谬。新西兰南岛上空近日在夜晚出现了神秘的螺旋状蓝光，好像一个蓝色的螺旋星系。有多名目击者拍低了这个现象，在社交平台上面流传。不少外星迷相当兴奋，说外星人再次造访地球。据卫报报道，6月19号夜晚7点25分左右，新西兰斯图尔特岛的天文爱好者白恩斯突然间收到朋友的简讯，叫他即刻出门口看下天空。他一出门就明白朋友要他看什么，在夜空之中出现一个巨大的螺旋状蓝光构成的图案。白恩斯形容 图案好似一个螺旋状嘅星系挂喺天空入面，并且喺天上缓慢咁移动，睇起嚟好怪异。佢立即拍咗几张长曝光嘅相片，并且叫隔邻屋一齐出嚟睇。佢承认佢哋所有人都有少少被吓到。除咗白恩斯，当地亦都有唔少嘅目击者。相关嘅画面喺推特、Instagram 等等社交平台热传，引起太空迷、外星生命爱好者嘅热烈讨论。从不明飞行物到外国火箭等等，做出各种猜测。不过亦都有专家提出唔同嘅睇法。奥克兰大学物理学家伊斯特教授认为，当火箭送卫星进入轨道嘅时候，经常会喺空中留低咁样形态嘅云。但系佢都认为今次嘅呢一个景象唔寻常。佢话以前边个都未见过咁样嘅景象，太壮观啦。前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卸任之后，两个月嚟减持京东股票套现22亿人民币。外界纷纷议论，咁样系咪想走佬？据晚点财经报道，继四月底五月初连续减持京东健康价值约合3.76亿人民币嘅股票之后，六月十七号，刘强东又减持京东价值约18.7亿人民币嘅股票。减持之前，刘强东对京东持股超过12%，拥有超过70%嘅投票权。呢一次嘅减持唔会影响佢对公司嘅控制权。刘强东四月七号卸任京东集团 CEO 一事，登上大陆嘅微博同百度热搜榜。而家佢连续套现22亿元，引发网友热议话：准备走佬啦，再唔走佬卖唔出去就被抄家啦。刘强东自2018年被爆出性侵女留学生嘅丑闻之后，霉运连连。刘强东系红顶商人，有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头衔。性侵丑闻令到中共当局颜面无光。2019年11月7号，刘强东因个人原因辞去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虽然刘强东花费高昂的代价，最终侥幸逃脱美国法律的制裁，但是已经身败名裂。每一次露面都被京东集团带来负面的舆论。所以在性侵丑闻曝光之后，京东开始去刘强东化。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